万丈高楼平地起，牢靠与否看地基。袁泽善、陈恩惠陪伴您，为灵命的根基加油打气。欢迎收听《登峰造极》。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袁泽善牧师。
我是陈恩惠，很高兴您和我们在登峰造极这一刻当中一起来为我们的灵命加油打气。欢迎您在这一刻中里面也把你的心得能够记下来，以后写信告诉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节目里面一起来交流。
对了，那么在我们这样一个登峰造极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盼望不仅仅是这些日子我们在查考圣经当中的人物啊，我们也能够透过这些人物成为我们的借鉴或是一个榜样，提醒我们在灵命的成长当中会有高潮，会有低潮，但是呢，我们只要紧紧来抓住神，即使再大的难处呢，我们都可以让我们的灵命能够再一次的眺望，并且呢，与神有更好的关系。
对啊，上一次我们提到先知耶利米啊，我们说他是流泪的先知，这样子一个在国家在非常悲惨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悲惨的可怜的一个先知啊，他传达的信息是大家都拒绝接受的，可是他为了要坚持神给他的托付，他还是在那样子的时代里面做神的仆人，做神的出口。那我们今天还是继续来谈先知哈。
是。那么一讲到先知这号人物呢，我们就发现呢，其实做先知的听起来我们都觉得哇，好像很伟大，被神大大使用。
对啊。
可是我们去观察啊，或者我们去了解，不管是大先知书里面的先知，或小先知书里面先知，还有不在先知书里面的先知。
对。
啊，以利沙、以利亚就不在先知书里面啊。那么不管是怎样一个背景，他们只要是成为先知呢，差不多都蛮难过的。我所谓的难过，就是一个就是他不希望发生的事情，他讲出来了，结果却发生了。
对，因为在警告别人的过程当中，常常是不被人接受的，因为没有人喜欢被警告，别人都大家都喜欢听好话嘛，对不对？
没错。
可是先知来就是告诉他，你不可以这样做，你再这样做下去，神会惩罚你，你一定要悔改，一定要改变。很多时候，人在听到别人的这种提醒啊，或是别人这种等于说有点警告他、指责他的时候都不喜欢的，所以先知在那个时代真的是很不容易的。即使在现在，我觉得我们责备别人也是不讨喜的。
没错，而且呢，又要按着神的话语来讲，又不能说不讲。
是，
那么一旦讲对了，他也不见得高兴。为什么？因为这个国家就败亡了，国家就受到亏损了。所以呢，在担任先知的当中呢，我们就看到这些先知们都是顺服神的。即使我们说，这个有一个叫约拿的不顺服，最后还是得顺服。
是啊。
所以做一个先知真的哈，我们觉得好像这基本上面来讲没有好下场啊。这所以没有好下场，就是说在人的角度来看，哇，你看做的这个那么辛苦啊，没有得到应得的报酬，人们也没有夸赞他。那么即使讲的是对的，那百姓国家都已经毁灭了。再不然呢，有的时候还在寻找，在带领百姓这个走向神的路途的当中呢，在宣告当中呢被杀害、被逼迫。
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谈的这位以西结啊，我真的看了以后觉得神这样子的使用他，他也愿意乐意顺服，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我们讲到以西结其实是蛮特别的，因为从以西结书里面我们看到很多很多都是启示的一些意象啊，或特殊的景象。那么并且呢，这位先知呢，他不仅仅这个才气横溢啊，并且他还要有表演口才啊，
对，
各方面都要啊，文笔也很生动，特别是他的行动，用他的身体语言呢、来表达这种象征呢、哇，真是苦啊。
啊，真是不容易。我自己在教主日学的时候，我就发现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啊。对，面对这些孩子，你要做我们曾经有一次教课，为了要演出那个情境啊，我们老师还要做的好像演员一样。可是我们都是一刹那之间，或是说短短的时间而已。可是以西结，上帝叫他做，有的时候有一个动作是要做那么长的时间，他就继续保持那个动作那么久。对任何一个人都是不容易的。
对，换成我们啊，大概这个手腕呢、啊，这个大概血液循环就不好了。
对 对，
侧着躺卧那么久啊，
是是是、
啊，再不然还得要做一些特别动作，好比说要在这个城门的一个洞口啊，城墙的洞口当中爬出去啊，
是
表明这个犹大的这个会灭亡被掳的日子要来临啊，背着包袱，甚至呢用他的妻子的死亡啊来作为一个象征。哇，你看怎么连自己的家人都变成道具了啊？
对，真的是一件很我相信心中是很苦的，但是因为他顺服神，神叫他做什么，他就按照神的心意呈现在百姓的面前，甚至大家羞辱他，他也能够忍受，因为他是要顺服神的心意的。
那么因此呢，我们可以从以西结这位先知的一个特质上面看到，他情愿为了传达神的话语承担羞辱，并且呢，当他自己的妻子过世的时候，上帝不许他举哀，为了来表明耶路撒冷的将来遇到的惨况就是这个样子，你连哭都来不及了啊！
对。所以这对人性来说这也是一个很大的煎熬。但是他为了要传达神的话语，为了要把神的心意陈明在这些百姓的面前，引起他们的注意，让百姓能够回转，能够愿意来顺服神，他真的是完全按照神的心意来做。
没错。那么因此呢，我们也看到以西结他一个特质就是顺服神。并且呢忍住自己人的应该有的这种情感。妻子过世了不能哭的那在这个百姓的当中，即使这个要告诉百姓说这国家要败亡了，看到这一些这个不长进的同胞他也只能不断的提醒他们。而事实上呢，当他在叙述这些过程的当中，他并不是真的要让他讲的话来应验。为什么？因为这个
不希望的嘛，
对，他的国家就是受到亏损，
对啊，
所以他希望百姓在这时候能够悔改，能够悔改。可是呢，这个信息里面并不表示就是说讲一个这个管教的信息就这样就完成了，他还要带出一个安慰的信息，就是你们回转就可以得到这个解放，这个回转你们就可以得到释放。可是呢，百姓竟然就没办法接受啊！
对，我看到耶利米跟以西结他们在责备这些百姓的过程当中，真的是带着从神而来的爱，一直要告诉他们说，你们只要回转，神是慈爱的，你们只要回到神的怀中，神愿意施怜悯的。可是人心真的是很坚硬哦，人真的是任意而行，曾看到这些先知这样子苦口婆心的劝，还是一样那么硬着心硬着景象。所以真的在那个时代是这样，在现在这个时代，我常常想到很多时候很多神的仆人也是会觉得很灰心哦。不知道当时候以西结眼里面是不是也都很灰心呢？但是他仍然坚持顺服神，要把这样子的神的信息要带给他的百姓。
没错。那么当时神给以西结的这样的意象的显示是非常显明的。所以呢，当他在服侍的过程当中呢，他其实是先已经领受到了。那这种光景当中，首先我们先可以谈到就关于这个神的荣耀从圣殿当中离开。这是告诉以色列百姓说，你不能靠建筑物就维系了跟神的关系。你不能靠这个宗教的仪式来维系跟神的关系。以西结很清楚地讲出来，如果不是真正跟神有一种亲密的关系的话，你就是有外在的这些圣殿啊，或者这种祭祀啊，这个祭坛的献祭都不讨神的喜欢，神的灵已经离开了。那这个当中呢，我觉得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啊。今天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危机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愿意能够讲得出来？还有有些时候甚至我们恐惧，我们甚至不太敢讲，不愿意讲出来，是一个的百姓会惊慌，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自己心里面不愿意。可是我们看到这一细节是很顺服的，他就把这样子的一个情景啊光景就是讲明出来了。
对啊，这是对百姓的一个提醒哈。那我觉得这个是需要从神来的勇气的，真的就像你刚才说的啊，袁牧师在一个牧者的角度来看，真的觉得如果没有从神来的勇气跟顺服的意愿，真的不愿意在百姓面前说，哎呀，你们看见神的荣耀已经离开，再不回转你们真的是会受苦了。
那确实需要一个顺服的心智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首诗歌《顺服》。
主陪我往，求主 或许可以数算一棵树结有多少果子，却无法估计一粒果子蕴藏几棵树。任何平凡软弱的人，在基督里都拥有无限的希望。原则善，陈恩惠陪您为灵命打造亮丽的未来。欢迎继续收听登峰造极。
陈慧啊，确实哈，我们在这个顺服神的功课当中，我们常常愿意去成就这个比较有成就感的事情，比较荣耀的事，
对
啊上帝派我去做一个宣讲者，而且是啊能够造就人的，哎，这个我们就很乐意。当我们去讲一些不讨喜的，我们就觉得哎呀，上帝啊，何必呢？换个别人吧。
对啊，我们都喜欢当那种一上台讲完之后就。每一个人通通觉知，然后每一个人生命都改变了，然后每一个人都显出神的荣耀，那样就表示自己很有服事的果效，对不对？可是这最近我们谈的像以西，在先知书里面的以西结耶利米，他们真的就是传讲的这些信息，百姓仍然硬着心，他们做了这么多的苦口婆心的，包括以西结他用了这么多的肢体语言来表达神的心意的时候，百姓仍然不听，那真的是觉得他的工作不知道果效在哪里，但是他就是要来成为神的一个代言者，他仍然愿意说好用我的身体来呈现神的心意。
并且呢把神的心意呢写下来，成为我们现在读得到的以西结书。那么我们也发现这是圣灵很特别的一个带领工作，因为不仅仅在当时透过先知以西结要提醒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同样的现在以西结书里面所写的一些预言呢，这包含了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要发生的事。所以呢这一卷书呢也同样成为我们现在一个属灵很重要的一个资产，让我们来读以西结书的时候更知道神的心意继续的在成就当中。
所以神做的事情真的是非常奇妙的哈，就是即使在那时候很多人不明白，但是直到现在我们仍然可以从以西结书里面，以西结的预言里面更深的去体会神的心意。
没错，所以先知以西结到如今仍然说话。
好，是
很快的，我们时间要接近尾声了，那么提醒肢体们为您预备的峰回路转这本灵修书籍，欢迎您来信跟我们索取，在这跟您说再会了，
再见。